各位早安，我们一起读启示录十五章五到八节，求上帝带领。我们先读一遍。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竖着金带，似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有不少朋友们听了启示录的讲解之后非常的感叹，因为以往啊，我们是把启示录给妖魔化了，不是当成神写给在末世时代的每一位基督徒的一封书信，而是呢当成了来去研究世界历史的一个充满了密码的各种古怪的符号的作品。其实启示录跟我们是关系密切，也实在是上帝来安慰神的百姓的一卷宝贵的经书。有的朋友也提到说启示录读起来觉得非常的深奥，但是呢听了讲解之后啊，就常常有豁然开朗和特别感动之处。为此呢我也特别归荣耀给神，因为自己啊常常觉得很难在这么短时间能够把启示录讲得清楚明白，也很难用深入和浅出的语言来把启示录的意思准确地传递出来。好在借着这一边的讲解，自己呢也大概能够读懂了启示录的字里行间，也借着这些字里行间能够更深地体会上帝给末世教会的劝勉之言和安慰之言，同时也是给世界的警告之言。所以在启示录的十五章，我们看到整个历史的高潮要么是拯救之歌，要么是审判的哀嚎，他们之间并没有中间的道路。一个人要么以基督为救主，要么以基督为审判官。所以读懂启示录十五章五到八节的关键是约翰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我想这里的关键不是法柜，这里的关键是天上的殿开了。而这开了对应着什么呢？其实这殿开了对应的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殿里的幔子在地上就裂开了。其实呢也让我们看见说在地上殿呢有一次开了，而在天上约翰也看见那殿开了。这两次开了是不是一次呢？我想呢从启示录高明的写法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有一次的这么一层的含义。因为殿开了表明神和人之间的阻隔被打开了，神直接的来借着基督拯救人，或者神直接的借着基督审判人。这正是约翰在约翰福音中非常准确的来表达出来的，光来到世上的时候，让那些接受的人来更加的回应神的恩典，要么就让那些拒绝的人因着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越发的 来抵挡光。但不管怎样，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有时候我想，当阳光静静地照在地上，百花可以开放，向日葵可以越来越怒放，整个世界回应着光的，所有的植物都会欣然歌唱。但是有一堆大的垃圾堆，在阳光的静静的照射下，只会越来越发臭，越来越腐烂。那垃圾堆的发臭腐烂会污染到阳光吗？不会的，垃圾堆越发的在光中走向腐烂和发臭，难道就使得这个光的能力就显得不地道吗？显得不应该吗？显得无作为吗？没有。所以我们说，整个历史都几乎一件事儿，就是神和人之间因着罪而阻隔的那样的阻隔是不是开了，天堑是不是变成了通途。因此关键的关键，启示录让我们看到神和人之间的阻隔开了，幔子裂开了，神借着基督来显出他要么是人类的救主，要么是人类的审判官。所以我们说，殿开了，在地上开一次，在天上开一次，从本质上是指向一次，表示末世时代是借着拯救和审判来显出了这末世历史的总特点。这一点呢，我想大家是没有什么好争议的。而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去深入思考的乃是说，这殿在地上的开更多的是指向拯救，因为呢，主第一次来是以拯救为主。而这殿在天上的开也是指向最后的大审判。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拯救之歌到高潮的时候，审判之歌也到了高潮。于是最后我们就看见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他们呢就作为一种祭司的象征从殿中出来了。这里呢也是意味深长，因为主耶稣作为大祭司进了殿，于是所有新约教会都能进殿。但是现在掌管七灾的天使却不再进殿为人代求，而是出殿把灾害散播到人类中间。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祭司不再是代求者，而是作为神和人之间代理的一种审判的位置和审判的角色。所以已经没有人再能到殿里去为人类的罪代求了，神止足了这样的代求的求告，而是来指向最后审判的时候，上帝要审判所有抵挡他的。因此四活物中有一个把撑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汉威廉博士来解释说，这碗是金的，表示是上帝的为了侍奉他而用，金的是最珍贵的，也是这类东西中质量最细致的，七个碗都是金的做的。第二，装满了上帝的烈怒，不是一半，不是三分之一，而是完全装满了。因此上帝的审判是终极的，是完全的，他会向世界倾倒， 我们能想象一只金碗，里边盛的液体一下子倒扣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完全都倾倒下来？第三，它是永永远远活着，所以最后是永恒的刑罚。所以每当有刚硬的罪人毕生拒绝时，最后下了地狱，你可以说他是进取得永活上帝满碗的烈怒。因为事实上上帝是永远活着，他是永远拯救的神，也是永远烈怒的神。这里呢也说到圣殿充满了从上帝的荣耀和全能而来的烟，旧约中也一再的提到，这不是在院子里烧树和烧叶子这一类的烟，而是从上帝全能而来的烟，这是神的一种显现。当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时候，被埃及人追赶，于是有云柱火柱隔在他们中间，表示上帝临到，同时又隐蔽他的临在，一点不让好奇或窥探的眼睛得到满足，反之却是信神的以色列人幸福，上帝和他们在一起，并没有不理他们撇弃他们。就埃及人看来，他是穿不过去的烟幕，他们也无法穿越。对以色列人而言，他是淡淡或散放的光亮，指明上帝在那。而且当他们最慌乱的时候，云柱火柱就从他们前边绕到后边，而到了他们扎营的地方和埃及人中间。所以呢，这表明上帝在他们与危险之间。这种云或烟其实是一回事，表明上帝对他子民的临在是如此的真实和绝对。后来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上帝的荣光和这样的烟云充满了圣殿，有一阵子甚至连祭司都不能进殿。所以我们读到圣殿充满了来自上帝荣光和全能的烟，这表明上帝在行动，在临在，他的全能使人无法再进殿来为罪人代求，而上帝他的烈怒将要倾倒到世界，于是在这里就只有审判而不再有恩典了。在这里呢，我们会讲到这里的时候，会引起不少人的一种反感吧。他们会认为说，上帝不是爱吗？他对世界这么猛烈的发怒，那怎么表达他是爱呢？如果我们这些愿意回应他爱的人，最后看着整个世界毁灭，我们会兴高采烈吗？我想在这里啊，是因为我们常常把爱当成了神，而不是把神当成了爱，因为神的爱也是公义之爱和圣洁之爱。上帝以公义审判毁灭一切真善美爱的仇敌，毁灭上帝的仇敌，毁灭最邪恶的那一批代表和爪牙，难道是一个悲哀的时刻吗？当我们来看一部电影，最后正义跟邪恶较量，我们的心岂不是因着正义而胜利而欢呼吗？难道我们盼着最后的终局是邪恶得胜吗？好以爱的名义让邪恶来践踏善吗？践踏正义吗？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来反省和清理我们最内在的情感，一定要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也能够知道这历史时间终局的背后是上帝让百姓所奏响的拯救之歌和整个宇宙的审判之歌。这两支歌曲正是这一部宇宙大电影的终局，最后正义得胜，而上帝必然要审判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实在是公义，也实在是圣洁的。 你因着圣洁公义而把审判加在那些一直抵挡你恩典的被盗物身上，就求你格外在这末世时代，让更多的人因着看到启示录，听到这信号而能悔改。因为你之所以写下来，也是为了让我们看见真相而悔改，而不要逞着我们的顽梗走向灭亡。愿我们都能成为回应这阳光的植物，而不是成为走向腐烂的垃圾。愿主带领。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